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上次花了两次的时间讲到上帝的审判，在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我们讲到上帝对他自己的家的审判，然后上次在亚摩斯书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我们讲到他对外邦人的审判，所以我们上次会把这两个审判联合在一起来讲，希望能够把上帝的审判来讲清楚，以及在对他家人的审判当中的管教和试炼能够来讲清楚。今天我们是阿摩斯书的二章的四节到十六节，经文是阿摩斯书的二章四到十六节。我们讲的主题是上帝百姓的罪啊，因为这里讲到犹大和以色列人的罪，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上帝他的百姓，他自己的百姓的罪。然后我们在这里思考，那么上帝当时对犹大对以色列人的这些那么这些罪是不是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身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上帝的百姓，我们是他的教会，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对待，我们该如何来回应。所以我邀请大家起立，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哈，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来读一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这是耶和华说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你把你的圣言赐给我们。是吧？愿你来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语解开，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是吧？也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不但行道，不但听到，也能够行道。主啊，感谢赞美你，是吧？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在米迦书的六章八节。那米迦是这样说：耶和华岂是喜欢千千的公羊和万万的羔羊吗？耶和华向你们索要的是什么？在六章的八节说：耶和华向你们索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随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但我们看这个阿摩斯书的二章四到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谁向以色列人索要的，谁向他百姓索要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随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是，当我们发现，在亚摩斯书的二章四节到十六节，那么上帝对他百姓的罪的定罪和指控，看到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和犹大他们所犯的罪，恰恰是这四点的完全的相反。神要他们行公义，但以色列人却不行公义；神要他们好怜悯，但他们却不怜悯他们当中的穷人。神要他们存谦卑的心，但是他们却有一个骄傲的心。 谁要他们与神同行，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但是他们却厌弃神的律例典章，而去拜别的偶像，去拜假神。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四点，我们来看神对以色列人的定，这出路在哪里。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不要以为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发生的事身上发生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人性都是一样的。在传道书里面所说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的事情照样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以色列人当初如何的悖逆神，我们也会，今天我们也会如何的悖逆神，但是这个出路在哪里，这个解决的方法在哪里，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些东西。好，我们先看在第六节，那耶和华在这里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三番四次，那么在这里不但讲到犹大也讲到以色列，都是三番四次的犯罪，也就是说他们犯了很多很多次的犯罪。我们上次讲到神对这个加是对这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七个国家，对吗？七个国家，我们讲到有有推罗，对不对？有那个叙利亚，有推罗，有非利士人，有那个以东，有摩押亚门，还有以色列，这七个国家。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迦南有几个种族啊？七个种族，对不对？迦南七族。那神对以色列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当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说他们的这个迦南七族，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我要再忍耐他们的片刻，再忍耐他们一段时间。但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时候，不是从埃及出来进入迦南的时候，所以就把这个迦南灭了，迦南七族，对吗？但是形成了新的迦南七个国家。但是很有意思的，在阿摩斯书的这一章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对这新的迦南七族的一个审判。所以这是一个，你看到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对不对？对，神现在对新的这个七族的审判，上次我们讲到对六个国家的审判，那这次回到神的百姓，犹大人，犹大和以色列。神在这里说，因为他们为了银子的缘故卖了义人。在后面其实还有一句话，我没有把它放在这里，就他们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这什么意思？什么叫为了银子的缘故卖了义人？这个其实上是在讲，当以色列人他们去他们去法庭，当时他们没有我们现在的法庭，他们就是去一个，比方说每个城里面都有长老，然后进行审判，他们长官进行审判，他们如果有民事这个之间的争议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个长老的面前，或者来到这个长官的面前，然后接受他们的审判。但是在这里的时候，这里提到就是说，在审判的当中，这个贿赂的现象出现了，贿赂的现象，因为他们这些审判的人，他们接受了这些富人或者有权有势的人的这些银子，然后为了银子的缘故卖了义人，就是那些穷人，他们没有钱去贿赂这些长官。所以当审判的时候，就是说这些长官就为了这个银子的缘故，然后把这穷人本来是无辜的人，然后判他为有罪，而有罪的人判他为无辜。那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说曲赃枉法，是吧？曲赃枉法在出埃及记的23:6-8，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面的时候赐下这些律法。那么在这里赐下这些律法，说你不可在穷人征讼的事上屈枉正直，也就是穷人来到这个面前打官司的时候或征讼的事上，你不可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情，不可杀无辜和有益的人，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的人变瞎子，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在这里，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写的很明白，他们的律法书写的很明白，不可受贿赂，对不对？不可屈赃枉法，屈枉正直，不可为了银子而卖了穷人，卖了义人。 也不可能为了一双鞋而卖了穷人。他为了这个利益的缘故，然后就曲张枉法。所以在这里看到以色列人当中没有这个公义，他们把没有罪的当作有罪的，而有罪的当作没有罪的，就是为了这个利益啊，为了这个银子的缘故。我想我讲到这里，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有同感，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对不对？都是从中国过来的，很多都是大陆过来的，所以我们都很有同感。我们知道这是在讲什么。所以在这里第一个就是说，神要以色列人行公义，但是以色列人现在却没有行公义，没有行公义。那在这行公义的事情上面，我有很多的思考。米迦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对不对？那么什么叫行公义？如何来行公义？什么叫行公义？那比方说，我们知道现在，现在大家如果看新闻，可能都是知道，在新疆有100万人被关在那个集中营里面接受再教育，对不对？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如果你去，就是 China Aid 那个中华援助那个网站上去看，你会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那么神要我们去行公义，那在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做？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社会上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该如何去做？那这100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啊，虽然不像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一样，但是他们在这里也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接受再教育。那么该如何？我们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该如何去做？神要我们去行公义，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做？我们要不要去做？要不要去行公义？那如果要去行公义的话，该如何去行？所以这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就是说，我们如果很多的时候。教会在过去的历史上都关注社会公益的事情的时候，教会就很容易走向那个自由派，走向 liberal。 比方说台湾的长老会啊，他们去，我们知道台湾的长老会关注这个社会公益的事情，在国民党统治的时期关注社会公益的事情，美丽岛的事件，最后民进党就是这么来的，民进党就是这么出来的，从台湾的长老会里面出来的。台湾的长老会现在成了 liberal，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值得我们思考。怎么叫行公义？我们要不要行公义？要，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行公义，但如何去行？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发现，在旧约里面和在新约里面，好像这个范式有点转变，不一样。在旧约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先知，在旧约里面神设立，对吧？以色列国家神设立先知、君王、祭司，对不对？你会发现很多的先知，他们就来批评整个的，批评君王，然后批评整个政府。看到以赛亚，或者看到耶利米，你会看到阿摩斯，很多的先知他们是这样做的。但在新约里面，你没有发现这样的范式，你没有发现耶稣里面，没有发现使徒他们批评政府的。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中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范式的转变？那我现在的一个结论是这样，在旧约的以色列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因为那是一个神权政治，对不对？是神在这地上设立的他的国度，是将来的国度在这地上的一个给你的一个预言，所以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所以有先知、君王、先知、君王、祭司，那先知可以批评君王，可以批评这个政府。但是在新约里面，你才没有这样的例子，因为在新约里面的话，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对不对？你们没有发现，保罗和彼得来批评政府的，相反，他们让你们去顺服政府。但当时的罗马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他们要说，他们有好多可以说的，但是他们为什么没说？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反过来，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再行公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显然不是，还是要去行公义，但是如何去行，这是个问题。都需要行公义，如何去行？所以我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要行公义，因为这是神向我们所要的，这是我们成圣过程当中我们生命的改变一个必然的一个果子在这里的。但是如何去行？思考，比方说以这个堕胎这个方作为这个例子，你当然可以批评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那个堕胎的政策，你可以这样去批评。但是我觉得在新约里面，神向我们要的更多的行公义的方式是什么？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如果看到那些怀孕的怀孕的这些女孩，她们想要堕胎，那么你可以私下去联系她们，你可以告诉她们说，鼓励她们把孩子生下来。她们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孩子生下来我怎么去养，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对不对？在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就在我们当中，她怀孕了，她想堕胎，她想把孩子堕掉。那我们当时就鼓励她说，你把孩子生下来，你把孩子生下来。我说你就是生下来的话，你即使你没有办法养这个孩子，那别人也可以抚养，他是一个生命，他是你的孩子，对吧？别人也可以抚养。我当时我们也做好了这个准备，如果是万一没有别人抚养，我们可以去领养他。所以这是我想的，这是我在思考的行公义，我们基督徒去做，多做一些事情，然后少说一些事情。当然我觉得可以说，你可以说，少批评一些事情，都具体的去做。我不知道我们有讲清楚这个事情。神要我们行公义，我们是要行。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就去做，然后就去帮助，不是站在一个旧约的先知那个高度去批评整个这个社会制度，批评整个这个政府。我在这里思考，就是旧约的先知、旧约的以色列和现在这个社会是有一点范式的转移。好，这是一个行公义的思考。这关键是我们是在定别人的罪，还是我们自己去默默的去做、去行公义？那神在这里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不行公义，因为他们为了银子的缘故卖了义人，他们为了一双鞋的缘故卖了穷人。那么第二点，他们不但不行公义，他们也不好怜悯。第七节在这里讲到，他们看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很形象的比喻。穷人头上的一点灰，他们都要去垂涎。但如果你看原文的话，这点翻译是有点问题。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把穷人的头踩在那个灰里面，踩在地上的尘土里面，是这样的。然后后面一句阻碍谦卑人的道路，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向那些受苦的人掩面，他们把穷人的头踩在这个尘土里面，向受苦的人掩面，就不怜悯那些穷人，不怜悯受苦的人。穷人已经很穷了，已经很苦了，受苦的人已经很苦了，但是他们却不怜悯他们，而且却要落井下石，雪上加霜，把他们的头踩在这个尘土里面，向那些受苦的人掩面。然后在第八节提到，就是说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庙中喝罚之人的酒。你讲的是什么？那个坛旁指的是什么坛？什么坛？祭坛，对吧？谁的祭坛？耶和华的祭坛。我告诉你，不是的，是偶像的祭坛，是那些巴利在那个高岗上面，在那个树林里面，那些巴利、亚什塔鲁这些偶像的祭坛旁边。那么神在那个出埃及记，那么神借着摩西给他们的律法是什么？他说，我民中有穷人与你们同住的时候，他如果向你借钱，你不可向他放贷取利。如果他拿他的衣服来做当头，那你要在日落之前就要把他衣服还给他， 为什么？因为他只有这件衣服，他是穷人，只有这件衣服当盖头的，当盖身的衣服。所以你要在日落之前把他衣服还给他，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衣服来盖他。所以这是摩西的律法。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怎样行，那穷人没有钱，他把衣服当掉，他们拿着穷人的衣服，然后到这个偶像的坛旁，到巴利的坛旁，到亚什他路的坛旁，他们把它当作是我们今天在海边，你今天去海边都有很多那种那个叫什么 tower 是吧？那个毯子铺在那个沙地上，他坐在上面，他就把它当作那个毯子铺在那里，他们坐在上面。说像穷人没有一个怜悯之心，和受罚之人的酒是什么意思？这里可能指的是，就是说因为他们居望，他们像与前面提的可能是相连的，因为他们居赃枉法，他们为了银子卖了艺人，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所以他们在审判的过程中，他们居赃枉法，他们居望穷乏的人，然后夺去了他们的财，把他们的财产当作他们自己享乐的东西，说喝受罚之人的酒。在以赛亚书的10:1-2，他说，以赛亚在这里讲，先知以赛亚这里讲，他说：“祸在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他们为要屈望穷乏的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所以你这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对这个穷人，对这个困苦的人，不但没有怜悯的之心，而且还要剥夺去他们最后的财产，把他们最后的财产当作他们自己享乐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公义，没有怜悯，只要他们说你们行公义好怜悯，但是他们没有公义，没有怜悯，他们向那个受苦的人掩面。所以在今天的话，我在今天讲一个例子，我当时是非常感动的。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很好，他们知道就去做，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没有向受苦的人掩面。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话，我知道一些情况，就是我在那不提名字，就是有一个女孩，她遇到一些难处，大概是16-17岁的样子，她遇到一些难处，她的养父母要把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这个地方是对那些就是说不就是我们讲的不良的这个少年人的一个教育的地方。那么如果他被送到这个地方去的话，他的一生可能都会有这个污点在这里。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只是说他的不愿意那么顺服，或者是有些一些上网的原因。那这些东西的话，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你绝对不会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去的，对不对？这个不良是少年人的地方去。但是他们决定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听到了以后，他们没有向这个受过这个女孩子向他们求帮助，他们没有向他们掩面，他们愿意帮助他们，他们愿意自己花钱雇律师来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去怜悯那些受苦的人，怜悯那些穷人，不要向他们掩面。我们知道那个雇律师的钱，那个不是小钱，对不对？那律师是在这个现在在美国是最贵的，一个小时要几百块钱。OK， 所以要向以色列人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但以色列人没有行公义，也不好怜悯，也没有怜悯，不怜悯穷。那神向他们还要的就是存谦卑的心，存谦卑的心。在11里面，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那么神在这里说，我在你们当中兴起先知，又在你们的少年人当中兴起拿西尔人。我兴起先知，兴起拿西尔人，但是你们是怎么样做的？ 以色列人哪、不是这样吗？耶和华说，以色列人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在你们当中兴起先知来，兴起拿西尔人，但是你们却给拿西尔人喝酒，你却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先知是做什么的？以色列人的先知是做什么的？是把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教导给以色列人，对不对？把神的律例让以色列人受神的律例，要回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对先知说，你们不要给我讲这些东西，你不要给我讲神的话，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行事，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事情，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生活。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在士师记里面怎么说的？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就随己意行事，对不对？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因为他们不追耶和华为王，耶和华派先知来要教导他们，要教导他们，要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他们有个骄傲的心，他们说我们自己要做主，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心意行事。先知，你不要说预言，你不要讲神的话语。拿西尔人是做什么的？大家知道拿西尔人是做什么的？我在听着下面有声音。拿西尔人的话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放的那个 role model， 来告诉他们什么是那一个榜样，应该怎样去生活。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放的 role model， 主要的意思是什么？让他们就是不要爱这个世界，要脱离这个世界，不要爱这个世界，而要委身给耶和华，奉献给耶和华。所以这是拿西尔人的意思，说那你不要喝酒，不可喝酒，不可吃葡萄树上清酒、淡酒、浓酒都不可喝，也不可吃葡萄树上所产的一切的东西，不可剃头，也不可摸那个死尸，不要触摸死尸，不要让你自己不洁净。所以要从这个世界当中分离出来。拿西尔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分别为耶和华分别出来为圣的意思，不要跟随这个世界，从世界当中分离出来，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委身奉献给神。让我们想起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那样，对不对？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所以神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这个拿西尔人，就是让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role model， 让他们去效法去跟随。但是他们却怎么说？他们对拿西尔人说，你不要这样去做，给我一起喝酒，对不对？说拿酒给拿西尔人喝。在耶利米书的35章记载了一个种族叫利甲族。利甲族是什么人呢？利甲族是基尼人，基尼人是哈莫的后裔，那是那个摩西的岳父何巴的后裔。我们知道摩西的岳父何巴又叫特内罗，对不对？他是一个祭司，他是米甸人的祭司，他吩咐他所有的后裔就有说，所以有一些律例，这律例说你我们所有的后裔都不要喝酒，不要建造房屋，永远住在帐篷里面，也不撒种，也不种植，不拥有葡萄园。所以这是摩西的岳父特内罗和巴吩咐后裔这样去做的。你知道耶利米的时候，摩西在什么时候？公元前1400年，对不对？1400年或者1500年，到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什么时候？大概是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公元前580多年，所以你会看到1000年之后，那耶利米就请这些利甲人过来，然后给他们预备了酒让他们喝，但利甲人说我们不喝酒。然后利甲人告诉他们说，因为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吩咐我们的，我们不喝酒，我们也不种植葡萄园，我们不撒种，也不种植，我们也不建造房屋，我们永生要住在帐篷里面。所以神就借着耶利米来说话，说你看这些利甲人，他们来如何遵守他们祖先的律例，但是你们以色列人怎么样？ 我吩咐你们的律例，你们都忘记了。所以拿西尔是神在他们当中设立的一个 role model， 让他们知道一个怎样从这个世界上分离出来、脱离出来，怎样能够完全奉献给神。但是他们却把拿西尔人拉下水，就好像在罗马书的1:32里面所说的，不但自己行，也喜欢别人这样行；不但自己去犯罪，也喜欢别人跟我们一起犯罪。好像这样，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当到时候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罪就会轻一点。但恰恰相反，到时候的你的罪会更重。那我们来思考，就是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对先知？为什么这样会对拿西尔人？那当中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对不对？我不愿意听先知的话，先知你不要说话，拿西尔人你不要做我的榜样，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行，我要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行，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垂谦卑的心，垂谦卑的心，还有最后一点，与你的神同行。神责备犹大的时候怎么说？神是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他犯什么罪？在这里看到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什么厌弃神的律例，厌弃神的训诲，然后是怎么随从虚假的假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正反两面，对不对？所以反面是什么？ negative 的方面是什么？厌弃神的律法，对不对？厌弃神的律法。那正面是什么？我说的正面不是指的是他们的好处，他们是寻拜偶像，对吧？是拜偶像，离开神的律法，然后去拜偶像。神跟他们说你要与神同行，但是他们却拒绝与神同行，他们去拜偶像。然后在上面前面一节也提到，就父子同一个女子来行淫，亵渎我的圣名。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这在讲什么？是在讲乱伦吗？有可能在讲乱伦，讲道德的败坏，但是很有可能是在讲，就是当时他们拜这个偶像的时候一种宗教的礼仪。就是巴利和亚什塔卢，他们是代表丰收的神，巴利是暴风雨之神。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拜巴利呢？因为以色列那个巴勒斯坦地方，他们就希望那个风调雨顺，对不对？但是在近东这个文化当中，巴利是那个掌管风雨的神，所以他们就拜巴利，他们就希望巴利能够赐给他们丰收。但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但是在近东人的观念当中，怎样才能丰收呢？就只有当这些神他们性交的时候，交配的时候，那么就会丰收，就会刮风下雨，就会下雨，就会丰收。那怎样让这些神来交配呢？他们就是说，神会他们在神的这些殿中，在神的庙当中，他们做什么事情，天上的守卫就会跟着做什么事情。所以这就为什么在拜巴利、拜这个偶像的时候，他们有那个祭司，而且是女的祭司。女的祭司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妓女，对不对？那就高级的妓女。然后他们的礼仪就是许与这些这个女的祭司行淫。所以在当中可能父子与同一个女子行淫，去拜别的偶像。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不遵守神的教诲，却去拜别的偶像。我们在这里问，为什么会这样？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心，他们背后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个真神的神的律法和诫命他们不遵守，反而去拜别的偶像？那么这里有两个层次。第一个，从浅的层次来看，他们认为神的律法是来管限制我的自由的，来管教我的。 神的律法和律例来限制我的自由，让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对不对？来限制我的自由。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夏娃说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也不可摸，对不对？不可摸，那神没有告诉他你不可摸，他说不可摸。为什么说不可摸呢？因为他觉得神给他这个律例是来限制我的自由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角度的问题，你怎么看神给你的这个律例？神，你怎么看神给你的这个律法？如果你从一个法利赛人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些律法和律例是来限制我的自由，然后不可摸、不可吃、不可碰，那么你就会对这个神有一种怨恨在这个心里面，你不愿意去顺服他，就有一种悖逆的东西产生在这里面。所以第一个这个角度的问题，你怎么去看神的律法？其实神赐下神的律法是什么？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对不对？保护他的百姓，让他不要犯罪，最后得罪这个公义的神，得罪这个圣洁的神，最后的结果就是灭亡。所以神为了保护他们，为了祝福他们，所以给他们一个 boundary。 所以你只要在这个 boundary 里面，那你就是蒙福的。但是他们把这个 boundary 看作是神来限制他们的自由，所以这是个角度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很多的时候也是看在教会里面看事情，也是一个角度的问题。我们通常会举个例子，这个有半瓶水，你怎么看待这半瓶水？啊，对对，是的，大家都知道。有的人看半瓶水的时候就说只有半瓶水了，我只剩下半瓶水了。但有的人看半瓶水的，我还有半瓶水，这完全是一个角度的问题。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因为教会里面，教会天下的教会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会有问题。但是你怎样去看待这个角度？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待？你是一个 consumer 的角度去看吗？说我是一个旁观者，我站在这里，我就冷冷的看着教会里面会有什么问题，是吧？然后就会提出很多批评。还是说你一个主人翁的身份去看？一个主人的身份去看，你去参与，你去侍奉，你在过程当中你也会产生意见，你也会提出很多意见，但这个意见和一个 consumer 的角度那个意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教会的事情？我记得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同学谢芳，大家当中我们有些人认识他，他在这个教会讲过道，他给我讲过他自己的一个见证，自己的一个心路的一个历程。他在他读神学之前就已经在教会里面服侍了，而且他有一次，他在地铁里面，在上海的地铁里面，他和一个弟兄在地铁里面，他就抱怨，他就说这个我们教会怎么这么烂，教会怎么这么差劲。那个对这个弟兄就给他说，他说是啊，教会是很差劲，我们两个进去的话就更差劲了。奥古斯丁说过，教会是个妓女，但他后面还有一句话，但她是我的母亲。那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教会是不完美的，但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你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一个 consumer 消费者的身份，站在旁边冷冷地提出你的意见，还是你是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在当中服侍参与，然后提出你的意见？上周我们一家去迈阿密度假啊，我们开着车过去，我回来之后的脸上都黑了，所以罗姐一下子就看到我脸黑了。迈阿密很暖和，然后回到奥兰多就有点不适应，奥兰多比迈阿密冷了很多。在迈阿密里面我穿那个 T 恤，然后穿着短裤就可以了，然后回到奥兰多的时候我还这样穿，然后一下子就感觉到受凉了，就有点不舒服。在我们在出去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开到那个417接528，开到528的时候，我们就开到我们那车子，那比较旧的车子，05年的Highlander， 然后那个音响不是很好，所以打音响的时候，如果不放歌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滋滋滋有很多噪音。 但是一放歌，把歌放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你听到那个歌声的时候，你的噪音都是没了。噪音不是没了，它还在，但是你听不到了，因为你听到歌声。所以我当时我太太就说，哎，这还不错嘛。然后这个歌声放出来还不错吧，效果还不错。我当时就有很多感触，就说你定睛在什么上面。如果你仔细去听，如果那个噪音，而且在加油的时候，特别是加油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如果懂气势的可以告诉我，特别在加油的时候，那个叽叽叽那个声音就很高，那个声音就很大。然后你如果一直盯着那个噪音的话，那个歌声，美妙的歌声，那个敬拜赞美的那个歌声，你就听不到了。但是如果你听到那个歌声的时候，你就忽略了那个噪音。所以这是一个角，从一个浅的层次来看，这是个角度的问题。但如果从深的层次来看，这是个什么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喜欢神的律法？为什么他们要去拜偶像？但如果你从深的角度来看的，要来分析的话，你会发现为什么不喜欢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告诉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该做，那个该做，对不对？但是拜偶像，偶像不会告诉我这些事情，对吗？偶像是什么？你只要给我献祭，对不对？我就来赐福给你，对吧？你给我烧香，我就来祝福你，保佑你平安，这就是偶像，知道吗？这神跟偶像是不一样的，所以以色列人就希望偶像，就希望去拜偶像。这背后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到底谁要做主？因为你去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是要耶和华来做主，对不对？是要神来做主。但你去拜偶像的时候，我是主，那偶像不过是我来贿赂他，对不对？他来赐福给我，说我是主。你去拜偶像的时候，我是主。所以人都不想来要别人来做主，也不想要神来做主。其实我们内心最深层次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要做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不喜欢去敬拜真神，不喜欢神的律例，而要去拜偶像，因为我要做主。今天我们内心深层次有很多的偶像，我们的舒适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建明说是，我听到你说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的 me time 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什么叫 me time？ 大家当中有谁知道什么叫 me time？ me time 就是我个人的时间，我的 privacy。me time， 现在有很多 me too 运动是吧？有 me too 运动是不是？在这个 me time， 这 me time 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你不要来干涉我的 me time。对，我要保守我的 me time， 就我要保护我的 me time， 所以就牺牲我不愿在教会里面服侍，因为我要我的 me time。 和自我成就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有可能我们追求的是一个自我的成就或自我的感觉，这些东西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那最深处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喜欢遵守神的律例，但是他们偶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却是不行公义，对不对？他们把那个变卖穷人，为了银子卖了穷人，卖了义人。他们也没有不好怜悯，他们把穷人的头踩在土里面，他们把穷人的衣服然后做毯子铺在地上，他们曲张妄法。然后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他们也没有谦卑的心，神派一些先知和拿西尔人在他们当中来教导他们，来给他们一个榜样，但是他们却拒绝这样，他们要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去行，心里面的骄傲。然后说与你的神同行，但是他们却厌弃神的律法，厌弃神的道路，他也去拜偶像，去跟随偶像，但是我们要自己做主。那神在这里怎么说了？神在这里在呼召以色列人，你来回想我当时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我给你们的恩典，给你们的爱，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亚摩利人虽然高大如香柏木，坚固如橡树，但我却灭上灭他的果子，下灭他的根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在旷野如何的去带领他们，如何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如何带领他们胜过这个仇敌。 神让他们再回想神对他们的恩典。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把亚摩利人的地赐给你们为业。然后并且在你们中间兴起先知，兴起拿西尔做你们的榜样，让你们知道该如何去行。那这样的话语在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不对？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那基督把我们从哪里带出来？从那个黑暗的国度当中带出来，从死亡的国度当中带出来，是不是？带领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他爱子的国度。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舍命。神的恩典，神的爱。然后在旷野里面，神在旷野里面引导以色列人，那胜过以色列人的仇敌亚摩利人。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仇敌，对不对？胜过仇敌，胜过那个撒旦，胜过死亡，除灭了仇敌。那在神在旷野里面就是日常的引导他们。那基督赐给我们什么？圣灵赐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语赐给我们，对不对？那神在以色列人当中赐下先知，赐下拿西尔人，赐下先知来传递神的话语，赐下拿西尔人来做这个见证，成为这个榜样。那神在我们当中也赐下神的话语，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在我们的周围也有很多的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说神呼召我们再次的能够回到神的恩典，回到神的爱，回到神的救赎，回到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怎么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那个神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我们不配有的。但是神去拣选我们，神去爱我们，拣选我们，施恩给我们，把我们从那个必死的国度当中拯救出来，带领我们进入他爱子的国度，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可以称他为父。所以我们今天要不断地回到十字架，要回到基督那个牺牲的爱，看到在那个爱上那个牺牲的那个无条件的爱，在十字架上那无条件的爱，让这样的爱来充满我，让这样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神赐下圣灵，赐下他的话语，也赐下周围的这么多的见证人跟随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人，他把自己奉献给神，服侍神，可以放弃这个世界上的荣耀。我们周围就有这样的见证人，就让我们去效法他们。所以没有别的出路，出路就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十字架上神的救赎。所以让我们被这样的爱，我们要常常回到十字架，然后被这样的爱所充满，让我们的心被这样的爱所感动，所激励，让我们愿意来跟随神，让我们愿意来委身，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你赐下你的独生子，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你，主啊，你的救恩成就在十字架上，你的爱也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主啊，让我们常常能够回到十字架，让我们常常能够仰望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主啊，让这样的爱，这样无条件的爱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被你的爱所感动，被你的爱所激励。主啊，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就谦卑下来，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就降服下来。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 愿你的爱激励我们来跟随你，愿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委身于你，让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上给你，是吧？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